第八集，路路通闯祸。印度国土面积形状如同一个倒放的大三角形。虽然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之一，但实际归英国控制的部分只有一半左右，剩余的地方就完全游离于英国女皇的管辖范围。那些地方归印度本地的土王控制，他们凶猛残暴，连英国政府也要忌惮他们几分。英国政府在印度修建了一条贯穿全境的大铁路，以孟买为起点，穿越印度的高山、平原和河流，到达终点加尔各答。商船的旅客在孟买下船的时间是下午4:30，往加尔各答的火车8:00才开车。福克先生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去领事馆办理护照签证，他也给了路路通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让他去购置些必备的衣物，另外可以四处逛逛，欣赏一下孟买的风光。福克先生本人对这些毫无兴趣，因为他对此早已了如指掌了。记住一点，务必在8:00之前回到车站。临分别时，福克先生又叮嘱了一遍。
放心吧，
路路通拍拍自己的脑袋，表示已经牢牢记在里面了。福克先生前脚下船，侦探费克斯跟着就下了船。他一路小跑去孟买的警察局，找到他们的负责人，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此行的任务。
局长先生，您有没有收到从伦敦寄来的拘票？
费克斯问道。
没有，
局长回答。
如果是前几天发出的，不会这么快就到孟买。
这可怎么办呀？费克斯挠了挠头。
局长先生，您给我开一张拘捕福克的拘票吧。
不行，
局长断然拒绝。
这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，只有伦敦的首都警察厅才有权签发拘票。
费克斯无可奈何，只能悻悻地离开了警察局。但他很快振作起来，他决定一边继续跟踪嫌犯，一边耐心地等待拘票，只待拘票一到就立刻出手抓人。另一方面，路路通正在孟买的商店里购买衬衣和袜子。经历了这段海上航行，路路通渐渐接受了主人真的要做环球旅行的事实。
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能过安稳的生活，
路路通安慰自己。那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看看各地的风景。路路通在孟买大街上随意闲逛，孟买城风景新奇美丽，有宏伟的市政厅、漂亮的图书馆、古老的城堡以及壮丽的清真寺。大街上人头攒动，有戴礼帽的欧洲人，戴尖帽子的波斯人，用布袋缠头的本雅斯人，戴方帽的信德人，穿长袍子的亚美尼亚人，戴黑色高帽子的帕西人。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了路路通，他睁大眼睛，贪婪地看着这些新鲜事。在返回车站的途中，路路通瞧见了一座美丽的寺院，他心血来潮，想进入参观一番，殊不知他会因此闯大祸，给自己和福克先生惹来不小的麻烦。 路路通不知道在印度有一些不能破坏的禁忌。第一，某些印度神庙明文禁止基督徒入内。其次，即便是信徒进庙，也必须先把鞋子脱在门外。虽然印度归英国管辖，但为了安抚当地民众，英国政府十分注意保护这些宗教习俗，任何违反规定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毫不知情的路路通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寺院。正当他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光彩夺目的印度教壁画时，突然被人推倒在神殿的石板地上。三个怒气冲冲的僧侣强行按住路路通，扒下了他的鞋袜，揍了他几拳，嘴里还恶狠狠地咆哮着。在外闯荡多年的路路通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豁得翻过身来，左一拳右一脚，三个僧侣就被他打翻了两个。趁着对手喘息的时机，他拔腿就跑，三脚两步就冲出了庙门。他一路飞奔，很快就把那些僧侣们撇在了后面。真倒霉，碰到了一群疯子。路路通看着自己光溜溜的脚丫，长叹了一声。更糟糕的是，在打斗中，他先前买的那包东西也不见了。但现在离八点只有五分钟了，火车眼看就要开走了，路路通只能赤着脚两手空空地赶回火车站去。在月台上，路路通简单地向主人叙述了自己的遭遇。福克先生没有动怒，只冷冰冰地说希望他以后别再碰到这种事情，然后转身上车了。路路通狼狈不堪地跟着主人上了车，不远处另一个人却偷偷下了车。侦探费克斯一直尾随福克先生，本打算跟他一起去孟买，但在偷听到路路通和福克先生的对话后，突然灵光一闪。真是天赐良机，既然你在印度境内犯了罪，我就有办法了。随着一声尖利的汽笛声，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在深沉的夜色中出发了。